今天还继续读启示录的二十章，启示录二十章我们要从第七节读到第十节，第七节读到第十节。
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格和马格，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
这一章圣经我们已经交通了三次，那么上一次呢，我们主要是交通到第四节，上次交通到四节，就有几个宝座，就是有一些的宝座。这个宝座上坐的，就是要有权柄要审判，地上的人的。那么上次我们也说过，这些宝座上的是坐的什么人？他们要审判以色列人。上次我们。一步步都和弟兄姊妹已经交通了，那么然后呢，这一些什么人能够进到千年国度去，审判完了以后千年国度就开始了，那么就有进到千年国度的人，我们也和弟兄姊妹交通了，有四种的人要进到千年国度去，那么也就是在地上千年国度就开始了。四种人，一种就是基督徒，基督徒是带着他们，因为这些基督徒啊，他们的身体都改变了，所以带着一个属灵的身体，属灵的身体进到千年国度去。那么进到千年国度的基督徒一定是得胜的基督徒，所以他们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他们要用铁杖辖管地上的万国，这是基督徒进去的千年国度的。然后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先，好不好？以色列人祖先像亚伯拉罕、以撒都是祖先，他们也进去了，这是主耶稣说的。还有就是有些以色列人要进去，比方雅各他要进去，众先知要进去，好不好？那就是以色列人。最后一种要进去的就是绵羊。那么四种人都进到千年国度里面去了，那么我们也和弟兄姊妹交通了，绵羊他是没有信主的，他是带着一个肉体进去的，活的进去的，他的身体并没有改变，所以千年国度里面这个绵羊进去以后，绵羊他还有生育，还有生育，所以他进去以后，他一千年里面要生很多代，那就叫绵羊的后裔了，绵羊的后代了，好不好？而且在千年国度里面还有死亡，好不好？老的一边还有死亡，这在以赛亚书告诉我们，好吧？千年国度有死亡，当然新天新地就没有了，好不好？那是新天新地，千年国度里面还有死亡，所以进了千年国度的绵羊，老一辈的在千年国度里头就死了，那么 后面就一代一代的就剩下来了，剩下来的这些绵羊的后裔，他们都是没有永生在里面，就是没有神的生命，也没有圣灵住在里面，而且他们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他里头还住了一个罪，对不对？圣经里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里面还住了一个罪，啊，他的肉体还卖给罪了，好不好？啊，所以这个绵羊的后代在千年国度里面，他就要接受以色列人的带领。上次我们读了圣经了，以色列人要带领他们怎么来侍奉神，好不好？因为在千年国度里面，按照以西结书四十章，到最后都说到，现在以千年国度里面还有一个圣殿要建立，以色列人要在圣殿里面侍奉神。千年国度里面，以色列人地都要重新分过的，好不好？重新分过的，啊，这个以后我们有机会我们再来交通，千年国度的情况。所以千年国度这些绵羊的后裔，他们是没有永生、没有圣灵内住的，所以他们很容易受撒旦的影响，受撒旦的迷惑。所以千年国度一开始以前就要把撒旦拿来放在无底坑里面了，好不好？就把它关起来了，一直要等千年国度结束了。那么千年国度结束了以后，啊，今天我们就读的是千年国度结束以后，就是第七节，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啊，监牢我们也可以把它翻成监狱，这是中文的翻译了，啊，监牢就是无底坑，好不好？那就是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第三节，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硬封上，使他不得再灭火烈火，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暂时释放他。所以无底坑就是监，就是牢狱，监狱也叫监牢，就是把撒旦，就是又叫做魔鬼，也叫做古蛇，把它就放在无底坑里面一千年，等千年国度的时候，他就不能够出来迷惑列国。所以绵羊的后裔也没有撒旦的迷惑，所以在千年国度里面，他们还是要听神的话，以色列人要教导他们，然后基督徒要管辖他们，好不好？管辖和教导是两回事情，教导就是直接教导他，管辖就是在上面有一个权柄来管辖他。那么到千年国度一结束了以后，一千年完了，那么为什么要把撒旦释放出来呢？因为绵羊的后裔，绵羊的这些后代，他们里面有的人是很背叛的，好不好？在千年国度里面，因为没有撒旦的影响，所以他的罪性，他里面做的那个罪和他的肉体，不敢，好不好？那实际上有的人他就没有完全接受以色列人的教导，没有完全听从主耶稣和基督徒做王的来辖管他们，没有完全听从，他里面还有一种心理，还有一种状态，或者说他的魂还会受撒旦的影响，他没有完全顺服。所以千年国度以后，撒旦要被释放出来，要来灭火列国的意思，那就是说要把绵羊里面的后代 没有完全顺服的人要让他们暴露出来，好不好？一定要暴露出来，就是你到底听不听神的话，你到底愿不愿意听以色列人的教导，你愿不愿意承认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承认只有一位永生的神，好不好？又真又活的神，你只能顺服他，你不能听别的影响。所以这里就要把他放出来，当他放出来的时候，撒旦就要工作了。好，一千年里面撒旦不能工作，因为一定要保证千年国度里面不要受他的影响，千年国度以后有一段时间要把它放出来，他就要，今天我们读的启示录的20:8，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四方呢，它有个小字，原文注角四角，四角的意思就是全部的地。那请我们读读启示录7。启示录7，第一节，我们或者读到3，第一节读到3。
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
好了，你看这里说到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后面就做到四执掌地上四方的风，看到没有啊？四角就是四方，实际上是代表全地了，好不好？让风不吹在地上。所以今天我们读的这个20，它的迷惑四方的列国，就是全世界的，好不好？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撒旦都要去遍地游行啊！都像吼叫的狮子，他就要迷惑所有在地上的这些国家。因为我们说过千年国度是在这个地上，所以地上的这些国家在千年国度的时候都是在存在的，存在的。不过每一个国家里面有绵羊，每一个国家里面有山羊，所以主耶稣降临到地上对这个世界进行审判，对每一个国家里面的山羊的审判。山羊就是在3年半大灾难中间，对基督徒是迫害的基督徒的，就叫做山羊。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就说了，说这些人没有吃的，他们不给他吃；没有衣服穿，不给他衣服穿，好不好？把他关在监狱不去看他，有病了也不去看他。就是对于基督徒受苦难的时候，3年半大灾难，那么这些去迫害基督徒的这些人就叫做山羊。他们在主耶稣审判他们的时候，千年国度没有开始以前，这些山羊就已经丢在永火里面去了，剩下的就是绵羊，他们是3年半大灾难里面看过了基督徒。所以主耶稣就告诉他们，他们就称为义人。为什么叫义人？就是因信称义了。他们不是因信称义，他们是因行为称义，好的行为。我们是因信称义，他们是好行为称义。所以对于这些绵羊，那么就能够进到千年国度里面去做老百姓啊，在千年国度里面。因着这个缘故，千年国度结束了， 这个绵羊的后代里面有一批人，圣经里面又说有多少，但是他们没有完全顺服，乃高举又真又活的一位神，他们也许还在里面还有很多的反叛的思想，但是在千年国度里头没有撒旦的影响迷惑，他们没有表现出来。所以要进到新天新地以前，就一定要把这里面所有反叛的不接受以色列人教导的，不接受基督徒辖管的这些人要他们暴露出来。所以今天我们读的二十章第八节，除了那个撒旦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哥，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那么现在我们就要交头一下，什么叫哥哥，什么叫马哥，哥哥和马哥。那么哥哥和马哥这个名词在旧约的圣经有很重要的两处，每个都有两处把它提到。那我们讲义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讲义的92页，今天发的讲义的92页，现在我们先说一下哥哥是什么意思。哥哥这一个字的意思，就是原文的意思就是高处，或者把它叫做房顶，就是 roof， 一个房子的房顶，房子的高处。那么这个名字是什么时候最早开始呢？请你来读历代志上第五章，历代志上第五章，那是一个家谱。好，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历代志上第五章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以色列的长子原是吕便，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只是按家谱他不算长子。犹大胜过一切弟兄，君王也是从他而出，长子的名分却归约瑟。以色列长子吕便的儿子是哈诺、巴路、西斯伦、加米。约尔的儿子是示美牙，示美牙的儿子是哥格，哥格的儿子是示美。
好了，你看，这叫示玛雅的儿子是哥格。那么这里说到以色列的长子流变的后代，那么这哥哥的意思我们才前说了，他是房顶或者是高处。一个做父亲的给我的儿子取个名字叫哥哥，意思就是说希望他是最高的，好不好？希望我这个儿子以后就最高，那就叫做哥哥了。哥哥就是这样开始啊，以色列人中间有一个人也就是示玛雅的儿子叫做哥哥。那么我们再看看，这是哥哥这个名字的开始是这样来的。我们再要读一读以西结书的38章，往后面翻，以西结书的38章。 第一节我们读到第九节，第一节读到第九节，以西结书三十八章第一节读到第九节。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马哥地的哥哥，就是罗斯米舍土巴的王，发预言攻击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斯米舍土巴的王哥哥呀，我与你为敌，我必用钩子勾住你的腮腔颊，调转你，将你和你的军兵马兵带出来，都披挂整齐成了大队，有大小盾牌，各拿刀剑，波斯人、古实人、和佛人各拿盾牌，头上戴盔。
哥灭人
和他的军队，北方极处的陀迦马族和他的军队，这许多国的民都同着你，那聚集到你这里的各队都当准备，你自己也要准备做他们的大帅。过了多日，你必被差派到末后之年，你必来到脱离刀剑从列国收回之地，到以色列长久荒凉的山上，但那从列国中招聚出来的必在其上安然居住。你和你的军队并同着你许多国的民，必如暴风上来，如密云遮盖地面。
好了，这里我们看见我们在读启示录的十六章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们记得那里就是说到天使到第六晚的时候，幼发那底河的河水就干了，要给日出之地来的众王预备道路。预备什么道路呢？就是要去打以色列国，就有一场战争叫做哈米杰多顿的战争，记得吧？哈米杰多顿的战争，那就在以色列那个地方要打。我们也给弟兄姊妹交通了，除了东日出之地，就是东方的诸王，啊，日出之地的是东方的诸王。如果按圣经讲讲，也许就包括日本啦，好不好？包括朝鲜啦，也包括我们中国啦。好了，那就是日出之地的诸王都要去打以色列。同时，以西结书三十八章就告诉我们，这里就是北方的这些也要来打，那就是刚刚我们读的三十八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他说第二节说，人子啊，你要面向哥哥地马哥地的哥哥，看到没有，就是罗斯米色土巴的王发预言攻击他，好不好？那么这些是什么人呢？我们曾经交通过啊，罗斯应该就是俄罗斯，米色就是莫斯科，土巴是苏联的一个城市，一个地方叫土巴。所以第三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斯米色土巴的王哥哥。所以在末了的时代，你看第八节，过了多日，你必被差派到末后之年，你必来到脱离刀剑从列国之地收回之地，到以色列长久荒凉的山上，看到没有所以末后之年他们要到以色列来，要带军队来打以色列这里就讲了末后之年，那就是世界的末了了。那么我们知道三年半大灾难，那就是世界的最后了，好不好？所以主耶稣在三年半大灾难的后期，主耶稣就要降临。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有一场战争要打，叫做哈米杰多顿战争，在哪里？在以色列这个国家要打。那么除了日出之地的众王要去打他，这里看见还有一些要来打他，就是哥哥就是罗斯米色土巴的王，他们也要打。所以这里就来了一个哥哥，哥哥的意思我们刚刚讲就是福鼎就是高处， 就是哥哥这个人，就是他把他举得很高，他自己也认为很高，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就带领了，从这里第五节开始，三十八章，波斯人啊，波斯呢，这个地方的人，古斯人、弗人，弗人叫律比亚，好，他们都来。不但这样，还有一处就是北方极处的陀迦马族，看到没有？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这一批的人都要一起来打以色列。这个波斯就是我们现在的伊朗嘛，好不好？波斯就是伊朗嘛。古斯人，那就是埃塞俄比亚，那就是古斯人，非洲的。还有努比亚，就是现在的利比亚，好不好？也就是在埃及的旁边的这个国家。所以你看那个时候这些国还要从北方极处的陀迦马族，北方极处的陀迦马族，你从地处来看好像那都是苏联的范围啊，他们都要来打以色列。所以这里就说到哥哥，那么哥哥除了这个是来打以色列，是三年半大灾难的时候，那么三年半大灾难的时候，这个哥哥要打以色列，但是他的影响没有完，看来他就影响了全世界的人了，所以绵羊啊也受他的影响，山羊当时也受他的影响。所以我们今天来读的启示录的二十章又把哥哥提出来了，看到没有啊，哥哥又提出来，那意思就是说哥哥的影响从创世纪开始取了那个名字的哥哥啊，一直以后到以西结束三十八章的哥哥，然后这个哥哥到了启示录的二十章又出现了，那就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是屋顶，他是最高的人，好不好？就是人有这个思想，我要做最高的人，好不好？那么他就来统治别人了，啊，这个就叫做哥哥。现在我们要来看看马格了。马格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盖，就是 cover， 就是覆盖，把你盖上了，把你盖上的意思就是你踩在别人头上，好不好？哥哥的意思那就是你是在上面的，马格呢就是你覆盖别人，好不好？别人就在你的下面啊，这就叫哥哥。最早哥哥的记载那在创世纪，我们来读读创世纪第十章，马哥的记载在创世纪第十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二节，好了。
挪亚的儿子闪、含、雅弗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他们都生了儿子。雅弗的儿子是哥灭、马各、马代、雅完、土巴、米舍、提拉。
好了，那么这里我们看见，这是刚刚我们读到哥哥的时候说的是创世纪第五章，现在我们读的是创世纪第十章。那就是洪水，挪亚洪水以后，挪亚的后代里面有一个儿子叫雅弗。挪亚有三个儿子，含、闪、雅弗。雅弗有一个儿子叫马各。 所以圣经里记载马革的开始在创世纪第四章。马革这个字就是他父亲给他取个名字，希望我的儿子能够覆盖别人，好不好？那也就是说，我的儿子那要管辖别人，覆盖别人。这是马革的开始，在圣经里的记载。以后我们再读一读以西结书的39章。以西结书39章。好，我们请来读第一节。哦，刚刚我们在38章的第一节，我们已经读了一个第二，38章的第二节是说：“人子啊，你们要像马哥弟的哥哥，看到没有？”啊，马哥弟，那你就说到马哥弟了。好，39章呢，这里就说到马哥哥的问题了，好不好？哥哥，那么我们来读一读第一节，读到第七节，第一节读到第七节。
人子啊，你要向哥哥发预言攻击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斯米舍土巴的王哥哥啊，我与你为敌，我必调转你，领你前往，使你从北方的极处上来，带你到以色列的山上。我必从你左手打落你的弓，从你右手打掉你的剑。你和你的军队，并同着你的列国人，都必倒在以色列的山上。我必将你给各类的鸷鸟和田野的走兽做食物，你必倒在田野，因为我曾说过，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要降火在马各和海岛安然居住的人身上，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要在我民以色列中显出我的圣名，也不容我的圣名再被亵渎，列国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色列中的圣者。
好，这里的第六节又提到马各了。38章第二节提到马哥，这里又提到马哥。马哥的意思我们刚刚说了，就是覆盖别人，别人都在他以下。这是马哥这个名字的由来。那么以西结书38、39章就是说最后一场战争就跟马哥有关系了。马哥是指那个地方了，那个地方。哥哥是指那个王，马哥弟的哥哥，好不好？好，他们都要打以色列，那么最后都打败了。这个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已经说到，他们都打败了，飞鸟要来吃他们的肉，好不好？最后因为是主耶稣降临，我们引用了撒迦利亚书14章。就是说，要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最后，主耶稣降临，拯救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被拯救了。那么这些来打以色列的人，他们的肉身，他们的都要给飞鸟做食物。这是我们已经交通过的。那么今天我们主要要把马革和哥革，为什么启示录又提到这一个？那么就是说到这都是，一个是覆盖别人的，另外一个就是我是屋顶在别人之上的这些人。实际上这些人弟兄姊妹要注意，这些都是从撒旦来的。我们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一点圣经。 我们来读以赛亚书十四章。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节读到十五节，十二节读到十五节。
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你何竟从天坠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心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
这一段圣经我们曾经读过的，这个明亮之星，早晨之子，是指着撒旦来说的。他被坠落了，为什么？十三节，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怎么样同等。那就是哥哥的意思，就是往最高吧，啊，他是说屋顶了吧，哥哥就是屋顶吧，他要至上，他要覆盖别人。这就是撒旦，这一段圣经专门是指着撒旦的堕落，啊，撒旦，他要，我要，我要，我要，好不好？其中你看看这里有一句话，就是第十三节的最后一句话，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看到没有？这里有一个北方的极处。刚刚我们在读以西结书的时候，第三十八章第六节又有一个哥灭人和他的军队北方极处的陀加马处，看到没有？和他的军队，两个北方的极处，请你注意啊，一个北方的极处是天上的，是撒旦想要去的地方，好不好？我要到北方的极处啊，坐在聚会的山上，这是撒旦的。一个是地上的，三十八章是地上的北方的基础，看到没有？啊，这都是撒旦要做的。一个他自己要到北方的基础，聚会的山上，要超过神了，要跟神同等了。你看，啊，然后最后，我们读到三十八章，那个北方的基础是地上的北方基础，看到没有？他要把地上北方的基础，就是他的工作不但在全地，而且北方极处的那些人，他都动员起来来打以色列，好不好？好，这是撒旦的工作。因此我们今天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要看见哥哥和马国是经过了千年国度以后，人还要高举自己比别人高的人，比别人高的人。那么撒旦是要到天上的北方的居处的聚会山上，那里是神在的地方，好不好？但是他要代替，他要跟神同等。所以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最高的不是我，不是我们人，不是我们基督徒。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要舍己，是不是要舍己啊？所以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所以基督徒，我们里面住了圣灵，有神的生命在我里面，我自己不能把自己举高了，看到没有啊？随时我都要谦卑，我要做一个舍己的人，绝不能把自己举高了。只有一个最高的，就是我们的神，好不好？他才是又真又活，他是至高的神啊，神是至高的神，没有人能够代替神的地位， 但是撒旦却是要他要最高，好不好？所以哥哥和马哥就是代表要高，要覆盖别人。所以在启示录出现这种的思想的人，在启示录的20章他也出现了。所以启示录的20章就用了哥哥和马哥这两个字来代表。啊，我们还回到启示录的20章。第8节，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哥。当然那个时候地上还有没有哥哥和马哥这两个名字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它的属灵的意义是代表人要高，好不好？啊，人要高，人要覆盖别人，人要高举自己。那么在这个时候千年国度结束了，地上的这一种人他的表现就要出来了，好不好？他要高出来，高过别人了。所以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所以从圣经来看，这个绵羊的后代还多如要反叛的还多如海沙。撒旦一放出来以后，撒旦一迷惑，他们就跟着撒旦走了。那就是做什么呢？那就是要往上面，我是比别人高，骄傲自满，这些东西都出来了。所以他们就上来骗满了全地。你要看见啊，不是只是我们说千年国度完了以后地上那些国家还没有结束之前，还没有，还有这些国家，他碰面的全地，就是每一个国家里面都有这些人要出来，哥哥和马哥都要出来，为主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圣徒的营是指着以色列人的驻地，以色列人的驻地。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守摩西的律法，他们不敢反叛，他们的驻地是要侍奉神，这是以色列人的驻地。那么就所以叫做圣徒的营，蒙爱的城，那是指着基督徒来说了。在千年国度中间，基督徒的城，基督徒所聚集的地方。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这个是神的审判了，火是从天降下的，好吗？那是从神那里来的火，就把这些人反叛的这些堕入海沙的，就像火降下把他们烧灭。弟兄姊妹，你们记得创世纪里面有一个索多玛，对不对？索多玛就是从天上降下的火把它烧灭。因为进到新天新地以前，这些的都不允许存在的，都要把它烧灭了。所有反叛的，反叛神的，都要把它烧灭了。第10节，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这个就是撒旦最后的结局，最后让他出来迷惑一下列国。不受他迷惑的绵羊的后裔有，他们就可以进到新天新地去了。所以千年国度是只有1000年。 千年国度以后就有一个新天新地，新天新地我们要到21章我们才说了。那么进到新天新地以前，就一定要把那些不能进新天新地的人，不愿意高举神的人，里面还有偶像的人，还有自己把自己举得比别人更高的，这些都要出去，在新天新地里不能存在。那么这个魔鬼最后就丢在硫磺火湖里面。那么这里是说到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这个就请我们读启示录的19章。17节到21节，启示录19章17节到21节。
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宴席，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受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箭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
这一段记载的就是主耶稣第二次降临到地上来，要打一场哈米杰多登战争，要来救以色列人，就是记载这一段。那就是后面这一段就是指出3年半的大灾难，这的后期主耶稣降临的时候就要打这场战争。谁来和他打战争，和主打呢？啊，那就是那个兽和那个假先知，他们要迷惑地上的人。那个时候千年国度还没有到，他们就要让这些人起来和主耶稣征战，最后他们被打败了。所以这个兽和假先知这里就说到了，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活的好不好，不是死的丢到硫磺火湖里，两个活的就扔到硫磺火湖去了。那就是今天我们说的第20章的10节，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他也是扔到火湖里去了。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比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那么这个火湖，硫磺火湖，圣经里也叫它做第二次的死。请我们来看读启示录20章14节到15节。
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
这里说到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那么就是永永远远的死了。那么什么叫做第一次的死呢？什么叫第一次的死？那第一次的死就是我们人的身体死了，好不好？埋葬了，好不好？然后像基督徒的身体死了，埋葬了，主耶稣降临到半空的时候，主耶稣第二次降临到半空的时候，所有死了的基督徒怎么样？ 都要复活，所以那个死叫做第一次的死，我们的身体死了，好，我们的身体死了，但是这个身体没有扔在硫磺火湖里面，那个兽和假先知是活活的就扔在硫磺火湖里面，那个硫磺火湖就是永远的不能再出来了，好不好？人的第一次死死在坟墓里面，还可以复活，是不是所有的死人都要复活呢？下面我们这个20章下面就要讲了，白蛇大宝座的审判，就是专门对死人的审判。白蛇大宝座的审判，就是对死人的审判。所有的死人都要复活。那是经过第一次死了，他要复活，要站在白蛇大宝座的面前受审判。上一次我们和弟兄姊妹也交通了，我们也读了一些圣经，就是主耶稣他是又是审判死人和活人的，好不好？他不但审判活人，他也要审判死人。主耶稣什么时候审判活人？那就是我们今天20章的第4节，有一些宝座，看到没有啊？也有坐在上面的，这是上次我们正好讲过了。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千年国度还没有开始以前，那就要对活人进行审判，好不好？要进行活人的审判。绵羊，但是绵羊、山羊都是当时地上的活人，对不对？基督徒主耶稣降临到半空，也要审判基督徒哦。基督徒不是有死的也有活的吗？主耶稣也要审判基督徒里面的死人和活人，也要审判以色列人里面的死人和活人，好不好？也要审判所有地上的人，绵羊和山羊，死人和活人，主耶稣审判。那么24章，我们，就11节那是讲到白蛇大宝座前面的审判。好，那么我现在先把，这一段，就是一千年完了以后，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要出来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哥，叫他们聚集征战。这一段我就先交通到这里，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刚刚我交通的。没有说清楚的，有什么问题没有？好，李斯弟兄，请讲吧。好，他有问题。
这两个都是地点，都是地点，这两个都是地点。
什么？
哥哥和马
哥。
就是这两个都是地方是吧？就是哥哥。
不是。从以西结书38章来讲，马格是一个地方，哥哥是一个王的名字，
哦，
好不好？
一个是地方，一个是王，
一个王的名字。
然后，问题就是，耶稣来的时候，就是他每一个字是在就是跟哥哥跟马格有关系。
对。
然后到了那个千年国结束的时候，又是同样的人，同样的地方。
对，千年作为。到千年国都结束以后，就没有说马哥和哥哥是一个地方，也没有说是一个人，只是说是代表了在地上所有有马哥哥哥思想的人，好不好？所有，你看就说到马哥，就是马哥哥和马哥，世上四方的列国，看到没有啊？就是哥哥和马哥。所以那个时候不一定就在地上有一个地方叫哥哥，好不好？也没有一个地方叫做马哥，乃是说这些地方的人里面还有马哥跟哥哥的这个思想的。哥哥是什么意思？哥哥就是屋顶，好不好？我在你之上，就是还要有这种思想，除了神以外还有他自己，就是他没有把神摆在最高了，把他自己摆在最高了。 马革的意思就是覆盖别人，好不好？你们都在我的下面，我在你之上，看到没有？如果在那个时候经过千年国度以色列人的教导，经过基督徒得胜的基督徒他们的辖管，这些人还有这种思想，还有这种思想，我还比别人高，或者说我要和神同等，好不好？没有高举神，那就是有问题了。所以这里的到这个时候的哥哥和马哥，就不是指着地方某一个地方有个名字叫做哥哥，某个地方叫做马哥，不是了。啊，就是全部的世界上都有哥哥和马哥，那意思就不是指一个地方，而是指这些人是哥哥和马哥，也就是原来挪亚他的后代取的名字叫马哥，好不好？那就是人自己的问题了，啊，那么，这个流变的后裔有一个叫做哥哥，对不对？那就是他们想成为马哥，想成为哥哥，好不好？就是那批人了，那是指的人来讲了，各个地方的有这种情况了。所以弟兄姊妹，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是按照主耶稣来告诉我们，马太福音十六章，那就要跟随主的人就要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主。好，或者我们把这个马太福音十六章我们读一读。马太福音十六章24节读到25节，马太福音十六章24到25节。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
请我们注意那个救自己生命、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必得到生命。这个生命原文都不是生命，原文是魂。啊，魂。我们知道什么要舍弃我的魂呢、啊？魂的功用就是有思想、感情、意志，好不好？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感情、意志。我总有我的想法，我的喜好。所以，一个要舍己的人，就是没有你个人的喜好了，好不好？没有你个人的主意了，那就是要遵循神的旨意，所以叫做舍己。舍己就是把我自己的一切要放下。你怎么能够舍己？那就是背十字架，背十字架。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生活里面，那就是说天天要背十字架来跟随主。路加福音是加了一个天天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啊，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受对付了，你愿意舍己了，背十字架了来跟随主，你就是把你的魂，你不救自己的魂了，不按我的意思来做了。你们记得主耶稣在克西马利园有一个祷告，不要照我的意思，就要照神的意思。我们基督徒，我们在地上，如果你能够成为一个舍己的人，背十字架的人，舍弃魂，自己魂的人，那你就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得胜的基督徒，你就进到千年国度里面去，和主耶稣一同做王了。那个不得胜的基督徒，不愿意背十字架，不愿意舍己的，好不好？还要保存魂的，那就在黑暗里面怎么样，爱哭切齿了，好不好？好，这个就是，所以进到国度里面的基督徒，一定是得胜的基督徒，得胜的基督徒。那么得胜的基督徒，千年，他们就在千年国度里头做王了。 所以我们在读启示录二章到三章，对每一个教会都在呼召得胜者，今天都在呼召得胜者。因为你如果成为一个得胜者，你就能够进到千年国度里面去，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好不好？好，看看弟兄姊妹，还有，好，请。
就是那个，就是不得胜的基督徒以后会去哪里了？
好，对，不得胜的基督徒在千年国度里面进不去了，他在外面要哀哭切齿了。但是到了千年国度结束了，撒旦还要放出来，对不对？迷惑地上的列国，但是这些基督徒不会再受迷惑了，在黑暗里哀哭切齿了。为什么？他已经一千年在那里悔改了一千年了，好不好？哀哭切齿，我们说过，哀哭切齿的意思，切齿就是咬紧了牙齿，哀哭就是痛恨我自己。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不愿意背十字架来跟随主啊，为什么我总是要照我的意思去做，好不好？他悔改一千年了，哀哭切齿一千年，所以一千年出来以后，这些人就要和得胜的基督徒一同进到新天新地去，好不好？好，那个就要我们到二十一章我们要说了，好不好？他们因为他们里面都有神的生命了，好不好？都有圣灵住在里头了，以后就进到千年国度了，就进到永新天新地了，千年国度结束以后，到二十一章我们就要说到这个问题，好不好？好。如果请讲，李四，请讲。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好。
因为原来在那个以前，我看那个哈米吉多镇的时候，有很多很多人去攻打那个以色列人，两亿就是两万万人。
对对对对。
我以前觉得不可能，还有那么多人打他，因为现在过了那么多年，我觉得有可能的，因为很多的回教啊，很多的不信的人啊，甚至是那个两个。甚至是两弹一路，两弹一路一开了之后，那地铁啪，一弹一路，
一弹一路，不是两弹一路。
那真的就是很多人就可能去很快的就跑到这边去打仗去了。
对对对。
然后我可以理解，但是这个地方就是在千年国里面，都是那些得胜的基督徒，然后那些很好的犹太人，而且呢，耶稣也在里面亲自做王，然后都是用铁杖来管的。怎么管得到了后面的时候会有这么多这些像沙子一样多的人会去围攻这些圣地，哪里来这么多这些不听话的？
你知道这个绵羊他们绵羊能够进到千年国度去，绵羊没有进千年国度的时候，三年半大灾难，很多这些绵羊还是跟着那个兽在走，懂不懂这个意思？还是他们都要拜兽的，四十二个月啊，那个兽要统治四十二个月，绵羊就是地上所有的人，圣经上就他们都要去跟随那个兽，要拜那个兽，这是十三章告诉我们。但是呢，他们绵羊里面就有这个地上就有一部分人有好行为，他们又拜兽，同时又有好行为。你懂不这个意思啊？所以因为有好行为，他们就进到千年国度去了，好不好？但是兽对他们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你懂不懂这个意思？好不好？他们还拜兽嘛？那个时候就觉得兽很好，他们觉得兽很好，所以启示录是十三章，兽就要统治各地了，好不好？所以这些人好行为并不等于他的思想都完全变了，没有的，好不好？他们还会受影响，好吧？好，感谢主吧。那我们今天就结束到这里哈。我们请刘弟兄做一个结束祷告。好，
阿门。 亲爱的主耶稣，再次满心的感谢你，感谢着今天早上的时间，也将将来千禧年国之后要发生的事情也展现在我们眼前，也要审判那将来，也要审判那些真的要自称自己是最高的、骄傲的人，因为神是阻挡骄傲的人，赐福给谦卑的。主啊，我们也感谢你，真的也借着将来这些绵羊后裔的结局，也警示我们，让我们今天真的活在这个地上，真的要有一个谦卑顺服的心，愿意让我们能够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你就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头，我们真的理当尽我们的本分来侍奉，来跟从你。主啊，你真的为我们也做了很好的榜样，你在地上的一生真的完全的顺服神，没有照着自己的意思去行。主，我们感谢你，求你真的也带领我们的前路，保守我们真的在地上可以进前，可以每天好好的数算自己的日子，等到将来有一天我们在见你的时候，能够从你那里得到称赞。主，我们也求你继续也带领我们，也保守我们平安的回到家中，也接下来赐福我们在各地奉你名的聚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